你看同治皇帝虽然小，处理政务已经一个来月了，对于这套手续他也熟悉了，一般的字呢他也都认识。再看丁宝桢这折子上是这么写的，我朝列圣相承200余年，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，也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，况龙袍系御用之物，自有执造警制，倘必须采办，但须有一纸明谕，该执造等立即敬请遵行，何用太监远奢靡费，欠我皇太后皇上宠上节俭，普天敬仰，断不许太监出外采办，既或实有其事，也必须有名将招旨，并不闻传旨到臣，即该太监往返也需传发刊合，也绝不能听任其任意游行，漫无稽考。有可议者，龙凤旗帜系御用之物，若果系太监在内廷供使，资之礼法，何敢委置妄用？至其出差携带女要多人，妓女多人，镖师多人，仆人多人，尤其不成体制，至此显然安德海招摇煽惑，骇人听闻，所关非浅，且安德海一路勒索，专横跋扈，不堪言状。但安德海是否钦差，真伪不辨，臣职守地方，不得不接纳审办，以招慎重。现已密谕德州知府赵新严密访查，请旨定夺。同志啊，看明白了，安德海到了德州，好小子！我李顺啊，奴才在，去把我六叔恭亲王奕欣、军机大臣文祥、宝云、内务府大臣明善都给我请来，我有事情跟他们商议。扎小指撒脚入飞去送信儿去了。也就是一小时之后，众人都赶到了，恭亲王一心领衔，其他大人跟随着，来到里面见皇上跪倒问安。你看这小皇上有点气派，他先用威严的眼光扫了大伙一下，也没传旨让大伙起来，停了能有一分钟以后这才说话。六叔还有你们几个都听着，安德海出了北京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恭亲王还真不知道。回皇上的话，奴才不知，不知我们不知道。明善，你身为内务府大臣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明善吓得赶紧磕了个头，奴才不太清楚。你把话说清楚点，不太清楚怎么解释？到底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回万岁爷的话，安德海出京我有耳闻，但是他没到奴才那办理公文，也没见着太后的遗旨和皇上的上谕，但是他走我又知道，所以奴才才说不清楚。哼，明善啊，我先问你，你说安德海私自离京，身犯何罪？你先定个罪我听听。明善一听，安德海算倒了霉了，但这话怎么说呢？要按理说安德海是非死不可，但这话又怕传到西太后耳朵里去， 将来西太后查问起来，哦，是明善这么说的，我可倒了血霉了。再不说眼前这皇上得罪不起，把明善急得满脑袋直冒汗。万岁明鉴，安德海目无法纪，违背祖训，理应严惩。但是是不是老佛爷有遗旨，奴才就弄不清楚呢？还求万岁审重。呸，你这当官的两面圆滑呀，谁都不得罪，你欺负我小，我听不出来啊。我告诉你，不管对安德海怎样处分，你这当内务府大臣的，我也饶不了你。这一句话可把明善吓坏了，不住的磕头。恭亲王赶紧给打圆场，皇上你也不必动怒，那您看已经出了这个事儿了，应当怎么办好呢？你们看看这折子。说实话，把丁宝桢的折子往下一扔，众人传阅了一遍。我说六叔，你看看应当怎么办呢？按理说应当明正贬轻。对了，还是我六叔说的干脆，把他脑袋摘下来就得了。现在你们就给我拟旨，告诉丁宝桢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把安德海抓住，不用再请旨，就就地正法，扎奴才等遵旨。恭王众人退下去，就在外书房提起笔来，拟了一道上谕。写完了交给皇上，同治皇帝挺满意，这才用了大宝把旨意发下去了。和小皇上心里这痛快跟吃了一副顺气丸一样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号司令，不用两太后辅政，自己就做了主了。旨意这一传下去，用600里紧急的速度送到丁宝桢手上。丁宝桢接旨一看，心里也高兴了。来人呐，给我请总兵王子老爷。是啊，这总兵叫王新安，时间不大，盔甲在身，来到里面见丁宝桢。丁宝桢先把上谕让他看了看。王大人，麻烦你赶奔德州捉拿安德海。遵命。当武官的管那个带了500名军队起身行赶奔德州，但是到了德州已经晚了，安德海已经走了10天了。这总兵王新安就问赵新说，安德海奔哪个方向走的？赵新向他报告说，因为他走了一段路不坐船了，弃舟登岸，听说他要朝拜泰山，可能现在在泰安县境。好吧，王总兵带着人是飞马赶奔泰安县，另外派人告诉泰安的知县想办法把安德海扣留。山东泰安县的知县呢叫何玉清，哎，这知县进士出身，颇有文墨。等他接住公事之后，挠了脑袋了，千斤重担落到我7品县令的身上，这可是个难办的差事。其实他知道安德海就住在县城内有一家高升老店，整个店房全包下了，还管我要了不少东西。哎呀，我得怎么抓他呢？掂量掂量自个儿的力量不够，他把师爷们找了一商议，有人说这么办，嗨嗨，逢强制取，欲绕活擒，大老爷咱们这么办。何知县点头答应，就按计而行。咱说安德海朝拜了泰山，心满意足，等回到店房歇了一会儿， 又让人拿木盆打个盆洗脚水，这小子正烫脚呢，门上人进来，回钦差大人，泰安县的知县派人找你有事儿，找我啊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人来到里头，恭恭敬敬给安德海请了个安，往旁边一站。安德海一看这人，那有30多岁了。贵姓啊？免贵，我姓魏。
啊，
你是泰安县衙门的吗？正是。回钦差大人的话，我们大老爷这两天公务缠身，有些失礼之处，请钦差大人见谅。今天晚上在后花厅摆下一桌酒宴，打算宴请钦差大老爷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。如果要去的话，随行的人最好都请着。
嗯，
俺的还挺心挺痛快。自从到了山东就不得烟抽，没一家请客的。没想到这个泰安县的知县倒挺懂事儿啊，马上是慨然扬云，好吧，我就赏给你们知县大人的脸，一会儿必到。
是是是，我马上回去准备。
送信的人走了，安德海带着李平安、黄石奎还有陈玉祥，他买的那媳妇马氏，一共挑了30多人，起身赶奔泰安县衙。等他们下了车，往后花园一走，就感觉着有点不对头。怎么这个花园冷冷清清的，也没看着知县的面？就是那送信儿的在这等着呢。钦差大人，我们大老爷方才接的一件急件需要处理，一会儿就到，由我陪着到花厅。
往里请，往里请。
众位别客气，别客气。等让进了花厅，安德海左看看右瞅瞅，屋里也没有酒席。
嗯，
但是他没有想到其他的事儿。这送信的人命令给沏水，每个人是一碗清茶。这送信的出去了，安德海就觉得有点不妙，他那爪牙李平安也有点看出来。
二爷，这不像请客。
稳重点，不像请客，他还敢把我怎么地吗？你别说，安德海倒是比别人能坐得住。要么又等了能有半小时之后，就听外面脚步音声，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啪啪帘子一打，外边进了一员武将，正是总兵大人王新安。就见这王总兵瞪着眼睛，气势汹汹，用手一指安德海的鼻子：“你是安德海吗？”哎呦，这词儿听来真新鲜啊！安德海心说：“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指着鼻子提我的名？”啊，你谁呀？我是这儿的总兵王新安。对不起，跟我麻烦一趟吧。
哎，到哪儿去？
到山东济南府见我们巡抚丁德老爷。
哼，
安德海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们那丁德老爷算干嘛吃的？我身为堂堂的钦差，乐意去我就去，不乐意去谁也管不着。我请你这总兵给我退了出去。”
哟，他还挺横的。
这总兵火往上撞，心里想：“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呢。”往前紧走两步，啪！这一个嘴巴，把安德海揍的就地转3圈，槽牙都给打活动了。
你敢打人？
打你，我可宰你！啪！再跟军队往里头一闯，像抓猪一样，不管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，30多人一律上榜。
外边车子都准备好了，把安德海塞到车里头，把这些人也全都赶上去。他一回头，把暗藏的知县何玉清叫过来，
这何知县早在这等着。
大老爷，剩下的事就麻烦你了，把他住的高升殿查封，所有的东西明天一早都送到济南府。
是是是是，
知县下去准备，咱不提，单彪总兵大人上马之后吩咐一声起队，军兵们点着火把押送着安德海是赶奔济南。天光电亮以后，朝着济南的城楼上又走了一段路，这才进了城，来到巡抚衙门。王新安下的马，迈大步到花厅来见巡抚丁宝珍。丁宝珍着急呀，从昨晚上就等着，怕这个差事不顺手，一看王总兵回来，这才放了心。不用问，从五官就能表示出来可能是得手了。王新安先请了安之后，就把捉拿安德海的经过讲了一遍。
好，
丁宝珍点了点头。现在他在什么地方？
就在车上，
不知大人何时审问，现在就问。丁宝珍把脖一拔，来人，点鼓升二堂。这个巡抚在封建年代那权力可不小啊，封疆大吏，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另外他还掌握一部分军权，手下藩台、聂台、道台、知府、知州、知县，那文武官员可不在少数。由于丁宝珍要升堂，本地的首府首县、藩聂两台的官员全都来伺候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丁宝珍就指派本省的聂台孙的人总兵王新安加上自己来个三堂会审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安德海这小子十分狡猾，而且根子也硬，将来一旦这个案子有了变化，一个人不好交代。他传令以后，下头的人就准备上了，时间不大，鼓响三通，丁大人升座宫位，两旁边站了120名战堂军，刑具列摆，灯火辉煌。现在正是半夜，再看丁宝珍满身功夫，威风凛凛，用眼睛往左右看看，一手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轻轻的把金堂木一拍，来人，站！值日的参将过来施礼，卑职伺候府台大人，传我的话，待安德海。
遵命。
这参将转身出来，站在院里高声喊喝，奉府台大人之命，带罪犯安德海，
带安德海，带安德海，
一个接着一个把话传下去了。这时候不光是安德海，连被抓的那些人都在院里头等着，但是安德海这小子心乱如麻呀，他也是冒冷汗了，他一琢磨，坏，这丁宝珍既敢把我抓来，大概就要给我处分了，也不知道慈禧太后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的西佛爷呀，现在奴才这条命都在您一句话了。但是他又一想，也别太害怕，就凭一个丁宝珍
你敢把我怎样？也许能把我送到北京。要真那样的话，西太后一句话，我就平安无事了。安德海这小子心里是七上八下，胡思乱想。但是他手下那几个人就不然了，一个个吓得抖音而战，光在那哆嗦了。安德海瞅着生气，低低的声音很深刺他们，打他们，把胆子壮起来，熊样，
够呛，
待着，都有我呢，问什么由我回话，不准你们胡说八道，懂吗？正说着，上面传话叫他，把安德海的绑绳解开，这小子定了定心神，把脖一拔，迈着方步上了二堂。丁宝珍在宫位上往下一看，嚯，这小子就冲你这一举一动，可见你当初在皇宫里何等专横跋扈了。这小方步迈的不错呀。安德海来到宫位前面，连礼都不行，脸上阴丝丝的，请问巡抚大人，把我安德海请来有事儿吗？这一句话，丁宝珍这火就上来，把金堂木啪的一拍，噔，安德海见了本部堂，焉何不跪？我大人您可别挑理呀、啊，我乃堂堂奉旨钦差，岂能跪礼？他刚说到这，那侄的参将就压不住火了，往前一根步，把拳头抡起来，咣就这一拳，没把安德海给揍死。这小子哎呦一声，身子一摘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，摔出有一丈远去。又过来俩当兵的，抡起八个了，乒啪乒啪，就一顿巴掌，打的安德海顺着嘴角冒血，这小子的威风当时就减掉了一半。丁宝珍坐在上头一摆手，别打了，让他过来，我要问话，跪，看你跪不跪。